们开始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阿们。
让我们翻到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继续来学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先来从12节念到18节，我继续把上一次我们所听到的经文再给大家回顾一下。雅各书1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一章的13节到18节。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教导我们。阿们。好，雅各书的第一章13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今天雅各说人被试探，我们都知道试探是将人引诱去犯罪，去敌对神，其结果目的是为了败坏人的灵魂，引导引诱人走向灭亡。人被试探本身不是犯罪，因为雅各之前我们刚刚念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以色列的儿子约瑟，他因为敬畏神，所以当约瑟被卖到埃及，被波提乏的妻子试探他，要与他来行淫犯罪的时候，他挣扎着，约瑟就挣扎着丢弃了衣服，逃离了那淫妇。虽然约瑟因此蒙受了损失，并且在之后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得到了灵魂的平安，神与他同在。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试探就必定的会临到。魔鬼是试探人犯罪的始作俑者，他会将各种引诱人犯罪的谎言放入人心里面。我们人的心就像一道门，心门，这道心门的钥匙却是由我们自己掌管着的。选择进入试探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当我们记得，当魔鬼来试探夏娃的时候，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魔鬼开始来试探夏娃的时候，是用谎言来引诱他吃善恶树的果子。那个时候，当他在引诱他的时候，魔鬼在开始试探夏娃的时候，夏娃并没有犯罪。但是当夏娃在明知道神的命令是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 却主动的选择相信了魔鬼而不相信神的那一刻，他就犯罪堕落了。人都喜欢为自己的罪开脱，来推卸罪责，所以这一点在堕落的人性中根深蒂固。我们可以从始祖堕落以后所延续下来的这种罪恶的本性可以看到，人都是这样的。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为罪开脱，我们推卸罪责，毒蛇的种类还是毒蛇。当亚当吃禁果犯罪以后，当他面对神恩慈的询问的时候，亚当不仅没有为罪懊悔承认他自己的罪，反而是将责任直接的推给了神和神所赐给他的妻子，他的助手夏娃。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三章十二节里面，亚当他说，他对神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他没有认识，没有承认，是因他对神的不信，他的堕落。而夏娃则是将罪责直接推卸给了蛇，就是魔鬼，把责任推给魔鬼，把他犯罪的罪责。雅各非常清楚的指出，任何人犯罪绝对不可能是出于神的，神绝对不会试探人犯罪，他也不会被恶试探。任何情况下，神绝对不会引诱人去犯罪，去做那些违背他自己的，也绝对不会鼓励人去犯罪。今天许多不信的人，他们都喜欢将人犯罪的责任推给神，他们都会借口说，神如果不设立犯恶树的话，那么亚当下来就不会有机会去犯罪了，神如果不创造天使的话，就不会有魔鬼。是神掌管这一切，是他允许人犯罪，所以是他允许人犯罪，所以人才去犯罪。既然万有都是神造的，那么罪也是他造的。按照人的推理，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语，你来查考圣经的话，整本的圣经实际上是与真理完全相悖的，都是出于魔鬼的谎言，真真假假的混杂在一起，出于人的邪恶，与神的话语完全的对立。因为神不能够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我们继续看十四节，雅各说，但是人个人被试探，我从英文的直译来念，当他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啊，不好意思，刚才掉了。好，我们接着讲雅各书的第一章的十四节，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英文是，但是个人被试探，当他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当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任何人被试探引诱犯罪的根源，都是因为自己的私欲和贪欲，私欲贪欲对神的背叛和离弃，这是人犯罪的根源，罪恶的根源，是因着自己的私欲贪欲对神的背叛和离弃。所以雅各说的非常清楚，人很容易把自己的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周遭的人和环境，甚至归给神或者魔鬼的试探。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犯罪的主因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就是贪欲、私欲牵引、引诱，根源于人自己内心的贪欲、私欲、邪恶的欲望，违背神的预言， 对神的不信。所以神的儿女，当我们陷入试探犯罪的时候，不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有时当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很容易因为家人的不幸甚至犯罪而使自己陷入各样的试探当中。可能从前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并没有暴露出来你的罪，作为基督徒因为家庭的缘故你成家了，开始有集体的生活了，长期的生活在一起了，那我们无法忍受因着我们身边人他们对神的不信他们的犯罪而暴躁起来而易怒，甚至有的时候会因为我们儿女的不信背逆而发出那样恶毒的言语。有时我们也会听见说，假如没有婚姻该多好，没有小孩该多好，假如不是因为某人的缘故我就不会犯这样的罪，我一个人的时候多好，没有人搅扰可以安心的侍奉，也不容易发脾气。但是一旦生活在一个集体里面，我们就会因为要忍受身边的人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罪而陷入试探犯罪。其实一个人犯罪的根源不是试探本身，而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根源于我们骨子里面那种罪恶的欲望。有时神要洁净他的儿女，不会让他待在一个视为被保护的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样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神要试炼他的儿女，一个人可能外表看起来很虔诚，外表非常的乐观积极，但是可能他的内心里面会隐藏着各样的罪，因而得不到光照而无法显露出来，甚至他自己不容易发觉，反而容易让人陷入那种骄傲自满的状态当中，也无法去体会别人在试炼中的困苦。所以神会借着新的环境来试验我们的信心，其实我们是如此的软弱和小信，因着各种的试探临到我们，我们很快就跌倒了。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试验，从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让我们懂得来信靠神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容易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所以他让我们看见离开了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们在得救以后，他们感觉到没有刚刚得救的时候那种全心信靠神的那种感受，他们感觉到自己还不如从前。我们很容易被试探远离神，不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是我们内心的私欲。雅各说，这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私欲，你的私欲，你的贪欲，你的邪恶的欲望，你的对神的不信，比如说骄傲，骄傲是神最憎恨的，他会借着试炼来磨练他的儿女，来击垮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谦卑下来。自私，比如自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自私。同样的，贪婪，我们想要赚得世界更多，我们想要得到更多，不满足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被贪婪的欲望击碎，甚至离弃神。所以当我们陷入试探犯罪的时候，让我们懂得从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我们还有哪些罪需要征战，而不是把它隐藏起来。当神把我们的罪暴露出来的时候，当神借着他的儿女别人近前的人给你指出来的时候，神要洁净一个人，神要洁净你，那是需要被神洁净。有哪些罪阻挡我们与神亲近，哪些罪阻挡我们来做主的工，哪些罪是我们的在圣洁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内心的私欲会引诱我们进入试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试探是那样的多，不管是从神来，不管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有许许多多的试探。我们内心的私欲，魔鬼的谎言，神要借此教导我们基督徒怎样的属灵的功课。我们对家庭，我们对婚姻，我们对工作的教导，往往不仅仅停留在圣经话语的学习本身。我们想要领受明白真理，神就会让我们在自身的经历中看见自己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他懂得如何教导我们谦卑的顺服他。所以神的儿女，让我们不要将自己犯罪的责任推给别人，推给我们的家人，推给不信的人，推给周围的环境，推给魔鬼，更加不要抱怨神。因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不是被别人的，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不是被别人的罪牵引，不是被别人的私欲诱惑，乃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而不是抱怨别人，别人的罪，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谦卑顺服神，致死我们的罪，你的罪才能够被得到致死。我们要彻底的致死我们已知的罪，让神来检查我们隐藏的罪，继续来致死，直到除灭干净。当然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不犯罪，但是我们必须在这条圣洁的路上不断的来与罪争战，这是基督徒一生要面临的争战。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都不与罪争战了，他与罪为伍了，他推卸罪责了，他也不听近前人对他的奉劝，那近前的劝诫了，不听神的话语，那出于真理的责备了，那么这个人他都没有去征战了，他就完全陷入在罪当中，私欲当中，在试探当中。每一个人都必要承受自己罪所带来的刑罚。雅各说罪既长成了，如果一个人进入了试探犯罪，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会经历死亡，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不仅今生的死亡，还有永恒的灭亡。这是所有堕落夏娃，亚当夏娃后裔所面临的结局，没有任何人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按照我们的本相和神的公义，我们所要承受的是什么？不是祝福，不仅包括今生的祝福，还有永恒的福分。我们所配承受的不是祝福，祝福是来源于神的，我们本应当承受的是咒诅，是苦难，是死亡，是永恒的灭亡。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应当感谢赞美神，他让我们今生承受我们所担得的苦难，是出于他对灵魂的爱，为了引领我们悔改，懂得去寻求他的拯救。如果你还活着，神让你经历这一切，那是对你灵魂的爱，让你懂得去寻求他的拯救。因为人的骄傲，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埃及，他们不求告神，直到他们受到埃及人的逼迫虐待，他们在困苦当中，他们才懂得来求告神。所以神借着今生的苦难，不是要来刑罚我们的罪，今生的苦难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终结， 所以人在痛苦到一定的时刻，会甚至有的人会选择以自杀来逃避苦难，但是他们所要承受的来生的苦难却是永无止境的，他们的真正的困苦痛苦才刚刚开始，是永恒的。没有神的人，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负全部的责任罪责。不论一个人是肉体的死亡还是他灵魂的灭亡，都是他自己的罪所应得的结局。因他自己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所以圣经不仅用生长来形容生命，也同样用来形容死亡。你在今生种的是什么？你在今生栽种的是什么？生长的是什么？你内心意念中所怀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了就生出死来。这就是人按着我们自己的意念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最后所结出的果子就是灭亡，那永恒的灭亡，不仅是肉体的灭亡，灵魂的灭亡。然而神却为信他的人预备了那美好属灵的果子，就是那有生命的种子赐给凡信他的人，这是圣经唯独借着人领受福音而种下的。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的6:7里面，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种的是什么，将来我们必定会收什么。我们内心，我们里面所长出来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生出永生的生命？我们里面有没有重生，重生得救？这非常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接下来第16，雅各继续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在这里不要看错了可能不太明白，英文是不要被误导了，不要被骗了，不要走偏了。雅各这里对弟兄们的教导是在提醒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所说的，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人误导了，不要被欺骗了，被虚假的道理，不要偏离了真理真道。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魔鬼就已经在神的教会中撒入了许多败子，放入了很多假教师，错谬的教导，歪曲福音的那些道理。有的人认为基督徒犯罪也没什么，得救的人在恩典之下，所以他们轻视罪，他们犯罪也心安理得，也不悔改，放纵肉体的情欲，靠着任性告白信仰，靠着一个受洗洗礼就以为能够进入天堂，就以为重生得救了，就可以逃避将来的审判。他们推脱自己的罪责，说成是出于神的。所以不要被错误的教训误导了，不要偏离正道。我们人就是那样容易接受虚假的教导，尤其是在传讲这本圣经的时候，人很容易掺入自己的认为。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沦落到没有福音可宣讲的地步，许多的教会已经不传福音了，认为福音不过是给人家发发单张而已，讲福音不过是传福音不过是简简单单的面对面一对一的给人介绍一下耶稣基督为罪人钉十字架，你信吗？你信了就得救了，你接受了吗？你接受了就是基督徒了，就够了，就这样的。 这些错谬的、虚假的、歪曲的，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每周都传福音，没有必要作为主日单独的一篇讲道来传讲、来宣讲。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更多的关注信徒的生命，多教导基督徒怎么过得胜的生活。不信的人只要他们能够来教会，他们会认为神自然就会拯救他们。只要他们在这种氛围当中求生得救，那不是我们该关心的问题。谁知道谁真的有没有重生得救，那是神的作为。当然重生得救是神的作为，让神自己去在人内心工作。我们应当把重点怎样的吸引人来教会放在，所以没有必要单独的用整篇的讲道来传福音，劝人相信悔改信主。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魔鬼的谎言，那种对真理的歪曲，真真假假的错综复杂，极具误导性。而且许多人认为人都有软弱，把人犯罪归结为人的软弱，何必那么严格的来遵循神的律法呢？神耶稣基督已经完全遵守了，我们何必要再遵守？神都为我们承受了刑罚，所以神不会在意我们犯不犯罪。所以很多人被这些错谬的道理所欺骗，就像犹大书信的作者犹大所说的，因为有在犹大书的一章四节里面，因为有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私欲、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那些放纵情欲的人，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放纵情欲，他们不悔改，他们继续坚持他们的道路。犹大说那是偷着进来的，那是从墙上爬进来的，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那么使徒约翰同样的提醒基督徒，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七节里面，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同样的不要被人诱惑，尤其是刚刚得救没多久的人，我们真的在真理上不牢固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诱惑，被那些真真假假的东西，那些是真是假的，行义的才是义人。约翰说行义的才是义人，遵行神旨意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那些推卸罪责的人，那些轻视罪的人，根本不属于神，也不认识神。那些在罪中不悔改的任性的基督徒，雅各劝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被误导了。神的圣洁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我们从十字架上去看，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为罪人、为我们的罪所承受的刑罚，就可以看见神对罪的憎恶到何等的地步。哪怕是他的独生的爱子，当人的罪完全的转移归在他身上的那三个小时，神也是那样掩面不看，完全的弃绝他、离弃他，以至于他是那样的痛苦哭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邻里的痛苦。接下来我们来看十七节，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雅各让我们把眼目回到神这里。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的内心，那么让我们不要绝望。不管你所经历怎样的黑暗，雅各说不要忘记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完全的礼物祝福，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上面来的，从神那里 雅各把神比作众光之父，所有光的源头，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让我们想到太阳光，我们在这个世界物质的光，我们最大的光是太阳。太阳不会因为乌云的遮蔽而本身变得暗淡。当我们阴天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太阳，其实不是没有太阳，太阳还在，它还是那样的发光，它还是那样的热量，它没有改变。阴雨的天气绝对不会削弱太阳本身的亮光亮和热度。我们人是那样的变化无常，周围的环境也是变迁不定，但是神绝对不会改变，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他是众光之父，他是活水的泉源源头。他不会因为人的堕落而降低圣洁公义的标准，也不会因为人的罪恶而减少一丝一毫他对罪人的慈悲怜悯、慈爱怜悯。他不会说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了就减少了对我们的怜悯和爱。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就知道他为罪人所付出的代价是怎样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是那样悖逆要杀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那样的为我们代求，求神来拯救赦免我们的罪。不管你现在处于一个怎样的光景，不论我们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多么的糟糕，不管我们多么的犯罪悖逆神，不管我们的感觉是多么的困苦难过，让我们懂得来回转，来归向他。他是众光之父，他永不改变，因他还在呼唤你悔改回转归向他。就像他呼唤亚当一样，当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神没有掩面不看他，他在呼唤亚当，你在哪里？他同样在呼唤你的名字，你在哪里？他就会，如果你真的转悔改回转归向他，到他这里来，他就会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你的罪，一切的罪。不要逃避神，你的一切盼望都在他那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因为任何的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雅各将神比作众光之父，他才是光明的居所。你要住哪里？你要住怎样的房子？他才是那真正的居所，你所要寻求的，你必不可少的那唯一的居所、避难所。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居无漂泊，居无定所，没有归宿，甚至被人嘲笑、被人离弃，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才是那光明的居所，他才是公义的太阳，一切光明都是源于他的，我们的智慧都是从他来的，是神所赐的，我们生命也在他里头，是他存留了我们的气息。这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是他的话语、他的真理所教导的，你为什么还要继续逃避他呢？你要继续吃那豆荚，吃那是世上不能够充饥的，吃了还会再饿的，满足不了你的，你还能从哪里得到生命呢？你在一天一天衰老，你的生命在一天一天耗尽，他给你的时间、他的忍耐 在一天一天消减少，直到你的时间到了，那么你能够从哪里得到生命，得到那真正永生的生命，从哪里得到光明，脱离今天你所处的黑暗，从哪里得到幸福，得到快乐，我们所追寻的，从哪里得到盼望与满足，一切的美好都在他的里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要得到他，你必须要得到他，住在他的里面。一旦神离弃了你，那么你就是世上最绝望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人不是世上最忘恩负义的被造物吗？难道神不应该刑罚罪人吗？难道人不配下入地狱，永远被神弃绝吗？按照我们应得的就是这样的，但是神已经赐下了救主，救恩已经完成了，在他没有改变，不论这世界怎样的堕落，世人怎样败坏到何等令人发指的地步，福音没有改变，福音是神向所有人发出的呼召，信的人就有永生。你现在听到了这样的福音，信的人就有永生。不管你还在罪恶当中，在任何的罪中在挣扎，主耶稣说信的人，信子的人就有永生，绝对不会因为人的拒绝他的福音而变得失效。所以雅各说第十八节，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里我们看见，其实雅各所传的同样是神拯救的福音，救恩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是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是圣灵借着真理重生了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不是凭着自己的任性告白，不是凭着你受洗做见证了，乃是神按照他的旨意，主权在于神，不是人愿意不愿意接受，乃是神按自己的旨意赐下救恩，并且他是借着真道，借着福音重生了我们，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借着人的善行，不是借着人自己的认为。如果你不领受福音，神如何拯救你？你信什么呢？你连耶稣基督是谁你都不认识，你如何信他？你必须顺服神的带领，遵循他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是用人的标准来成为基督徒。传道人认为你得救了你就得救了，牧师给你祷告一下，你就是基督徒了，给你发一个证书，你通过了考试，你就是基督徒了。你总是跑到神的面前，指望不用经历重生就开始奔走天路，指望还没有被圣灵重生，还没有属灵的生命，就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过那圣洁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你做不到，神也不会悦纳。你想靠着这些来成为完全，他说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基督是所有得救之人出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里面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但是雅各说我们所有得救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好像是出熟的果子。在启示录14章4节里面，约翰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的羔羊。所以出熟的果子在旧约律法中作为献祭给神，作为祭物献给神， 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在尼希米记里面 十章的35节里面可以看到，又地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所以这些都是象征着神所拯救的每一个人，就像出熟的果子和土产是献给神的，是神所悦纳的。这些人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是神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都是神自己的作为。神所造的万物中最能够荣耀他的是人，原本是人，因为人有灵魂，有神的形象。是因着人的堕落败坏了自己，人靠着自己所行的一切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可憎的，哪怕是我们最好的行为在神的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不洁净，神是绝对不会悦纳。除非是神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他用真理生了你，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就好像出熟的果子，他才会悦纳我们。神不会接受那些残疾的公牛公山羊，那些山羊绵羊，所以必须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这样才能够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里面好像出熟的果子，他才会悦纳我们，我们所行的。所以你想要重新的被神悦纳，你要与神和好，你的灵魂要得到满足，完全的满足，就必须重生，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所传讲的，你必须重生得救，必须神用真道生了你。只有一个拥有属灵生命的人所行的，他才能被神接纳。如今他所造的万物中最喜悦的就是他所拯救的人，因他将基督徒形容为所有被造物中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我们所有他所拯救的人，我们在神的眼中就像出熟的果子，不会因为你犯罪你又跌倒了而改变。神不是飘忽不定的，他是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你如果真的经历了他的救恩，不管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光景，他必定的会把我们拯救出来，他不会让我们继续陷入试探犯罪得罪他，他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最终挣扎是那样的痛苦，除非我们重新回到他面前悔改来归向他，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享受在他里面的那样的喜乐和平安，我们才能够满足，有那完全的满足。不是看这个世界，我们越看这个世界越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会陷入那样的愁苦当中，我们陷入各样的私欲当中，我们会被我们的私欲牵引，会离弃神。但是在神，他才是万福的源头，他才是众光之父，让我们懂得回转，我们这些在最终被盗的神的儿女，让我们懂得回转。他是公义的太阳，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像他对那个浪子所做的，虽然浪子是那样的背离，恨不得他父亲早点死得到他的产业，但是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而弃绝他而把他赶出去，没有，他的父亲在他还在那样远的地方就在那里等他，浪子他就以他本来的面目，他在他回到他的父家向他的父亲悔改，他的父亲是那样的喜悦，把放好的牛犊拿来宰了给他吃，把那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那袍子穿在他的身上，虽然他是那样的肮脏污秽，神 他的父亲也没有嫌弃，对他一如既往的是那样的爱他。所以神也告诉我们，那一个他所寻找的迷羊，他所找到的，他们就更加的欢喜，比那99个不用寻找的迷失的羊更要欢喜更大。所以让我们懂得悔改来归向神，让我们懂得来信靠他，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让我们回到他那里，不要继续背离他，不要继续犯罪，在最终堕落。我们懂得求他怜悯，求他的饶恕，他必定的会赦免我们的罪，重新的接纳我们。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